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美西春之旅巡回演出圆满落幕；比利时高等法院就中共骚扰法轮功学员案听证；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陈情；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29日至6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团美西春之旅巡回演出圆满落幕。神韵艺术团2009春之旅晚会于26日至28日在临美国被誉为加州明珠的圣地亚哥市上演4场2009春之旅晚会。此前，圣地亚哥县行政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决议，将2009年5月26日至28日命名为神韵艺术日。至此，神韵艺术团美国西部春之旅巡回演出圆满落下帷幕。这次巡演覆盖加州洛杉矶、橙县、圣荷西、俄勒冈州波特兰、华盛顿州斯波坎和西雅图、加州圣地亚哥共7个城市17场演出。从6月开始，神韵艺术团将前往新泽西州和南美的秘鲁和智利进行演出。徐先生和徐太太是2个月前到美国来探亲，当晚是女儿特地带他们从洛杉矶赶到圣地亚哥，观看了春之旅美西巡回的最后一场演出。从事了40多年的影视制作的徐先生表示，整台晚会很精致，很紧凑。在美国能演这么正宗的中国舞蹈确实很不错。徐先生说，演出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深度，是对中国文化的承传。连日来，神韵在圣地亚哥加州艺术中心上演的春之旅晚会受到此地各族裔各界观众的称赞。男高音演员兼画家里昂内尔认为，晚会表现了一个伟大的主题，这让我深受感动，艺术性很强，色彩非常漂亮，整个演出特别美，充满了我的灵魂。里昂内尔表示，4位歌唱家的嗓音都非常的美，尤其是男高音关桂敏，不但音色优美，而且收放自如，非常高超。这个乐团非常棒，音色甜美灵动，那种意境好像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生命一样，充满你整个心灵。他说，我很高兴神韵在全球范围巡演，因为必须把这种善良、和平和爱心带给更多的人，只有这些能改变世界。武瑞是带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裔商人，他说自己没有去过中国，不过对那里的文化和历史却非常向往， 今天来看这台晚会，等于是满足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说，这台晚会要多演，这样能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大家就能成为好朋友。心理学家芭芭拉·斯蒂尔与两个姐姐及11岁的女儿一起观看了春之旅晚会。他们表示，这台晚会非常美。芭芭拉说，观看晚会前，我没有想到会如此好看。这演出展现了许多中国人的价值，非常好，非常有意义。他认真地说，我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詹姆斯·威里昂是一位检察官，他和太太一起来观看演出后，两人激动地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类似的艺术形式，审讯晚会精美绝伦，让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詹姆斯最喜欢的节目是美弦的二胡独奏，兑现自己的誓约，我都被感动哭了。他这样说，我很熟悉小提琴、中提琴等弦乐器，但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弦乐器。
比利时高等法院就中共骚扰法轮功学员案听证。比利时两位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610办公室的电话骚扰案，于2009年5月28日上午在比利时高等法院举行了听证。国际著名人权律师伯杰先生代表这两位原告，要求比利时司法部门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继续对此案进行调查，同时希望比利时政府不要受中共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秉公办理。原告之一的尼古拉斯说，我作为一名比利时公民，同时也是该骚扰案受害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中共完全无视任何的法律和人权，重要的是让公众都知道中共的迫害如此的嚣张。人权律师伯杰说，比利时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当局的骚扰，他们通过电子邮件或匿名电话进行恐吓，所以在2005年我们提出法律起诉，要求中共的610办公室停止骚扰。预审法官向中共政府提出了质询，要求他们调查电话号码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从中国打来的，他们在电话中进行恐吓、放噪音和谩骂。然而比利时政府并没有得到回复。他指出，我们今天通过比利时司法机构要求比利时政府向中共当局继续提出要求，我们要求检察官扩大调查范围，因为又有新的电话骚扰威胁比利时的法轮功学员，所以需要进行司法调查。中共政府在欧洲和中国对异议人士进行威胁却不受惩治，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作为原告之一的比利时法轮功学员释女士在听证后说，这个案子今天能够继续进行，就是对邪恶迫害的揭露。作为比利时的公民，在比利时都能收到这样的骚扰，在中国数以千万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现在比利时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尽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将迫害的元凶绳之以法。
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陈情。5月27日，斯考特·瑞德、欧文·考特琴等来自四大政党的加拿大国会议员联合发起中国人权论坛，来自不同党派的10余位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数十名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代表，聆听了6名专家和证人从不同角度讲述的中共体制下的人权伤害。国会议员们被证人遭受迫害的经历震惊，有的含泪，有的摇头叹息。证人和专家就中国劳教产品如何影响加拿大人、中共大规模人权迫害对加拿大家庭的影响、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中国的网络监管对2亿3000万互联网用户和海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国会议员瑞德先生说，那种在经济上可以维持的人权践踏罪行是迫害人权的最坏的形式，大规模人权伤害是需要大量资金和浩大资源的，如果在迫害中能够自筹资金，从长远看迫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这就是纳粹在利用党卫队系统毁坏犹太人的同时盘剥和榨取犹太人做法的关键。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发言中说，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乔高说，在当今社会， 强迫劳动往往是人口买卖后的结果。只有中共用这种方式惩罚和压迫持政治意见或有信仰的中国公民，任何中国公民都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仅有警察签字执行的手续下被送到劳教所关押，最长达四年之久。他指出，中共劳教所强制良心犯劳动而不付任何薪水。乔高说，这些产品的出口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的。法轮功学员宋宇飞谈了自己在中国遭受迫害期间，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被强制劳动的经历。他说，我当时干的活包括包装筷子、制作摩托罗拉 V70 手机的促销宣传册、制作出口到德国的蜡烛等等，劳动非常繁重，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就开始干活，一直到晚上十点。凡是55岁以下的人，每天要包装7000多双筷子，超过55岁的老年妇女，每天要包装5000多双筷子。有些老年人干得比较慢，他们会被罚干到半夜12点到1点，直到干完活为止。每天吃早饭时间大约10分钟，中午15分钟，晚饭10分钟，早晚洗漱各5分钟，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有限制的。大卫·乔高最后说，我们必须小心，不管同中国做多少钱的交易，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所付出的代价都是高昂的。我们必须记住大屠杀和其他人权伤害的牺牲者。我们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世界人权宣言，而不是嘲弄它。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四川省成都勘测设计院水科研所退休工程师、大法弟子谢德清被中共恶党绑架，劫持在所谓的成都法治教育中心不到一个月，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小便失禁，滴水难咽，并伴有严重的心绞痛，被扔回家中仅仅四天，便于09年5月27日晚上含冤去世。5月29日，包括综治办、610、派出所等人员在内的100多人包围灵堂，打伤谢德清的大儿子谢卫东，抢走谢德清的遗体，并强行火化。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林区卢玉平被绑架迫害，受尽酷刑，被冤判14年。在齐齐哈尔市泰来监狱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于2009年5月30日下午在泰来监狱含冤离世，年仅51岁。5月23日，泰来监狱通知家属卢玉平病危，家人再次找当地610、政法委、松林区委等部门要求保外，遭到拒绝。
2009年5月20日，山东省莱州市六名大法弟子潘玉军、任月巧、李巧凤、任永秀、吕建国、李玉福被非法判刑，劫持往济南监狱迫害。潘玉军自再次被恶警绑架以来，遭受了更加残忍的迫害。1.75米的个儿只有5-6十斤，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生活不能自理。他一直绝食抗议迫害，看守所恶警每周灌食一次。在潘玉军遭受非法关押期间，老父亲在2009年2月含恨去世，临死没见儿子一面。
2009年3月24日晚22时多，黑龙江省海林市公安局国保科大队长丁玉华伙同副大队长关景伟、恶警金海珠、第四派出所恶警闯入法轮功学员金总善、严凤梅夫妇家抢劫，绑架了夫妇俩和正在他们家做客的孟宪国。金宗山从公安局走脱后被迫流离在外，2009年5月15日被家人发现时已不省人事，5月22日含冤离世。在金宗山去世的前一天，海林市公安局秘密将他妻子严凤梅送往哈尔滨劳教所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北洛城张家桥村小官道庄大法弟子李娇娇家，李娇娇今年14岁，一家人因坚持修炼大法，爷爷奶奶都被迫害去世，爸爸被非法判刑12年，叔叔被判刑8年，妈妈08年被抓，到现在都没有放回来，现在李娇娇无依无靠。
广东省湛江市大法弟子陈霞和孩子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于2006年2月12日被湛江市刑警队和霞山分局绑架。恶人陈放、曾海、黄进文张口索要60万元，陈霞丈夫被逼无奈，在2006年4月9日就给了恶人陈放40万人民币，结果还是不放人，又说上级要80万。2006年6月8日，陈霞的丈夫去湛江市坡头区拘留所探望，恶警不让见人，还说已转走。直到2009年3月10日，陈霞的丈夫才知道陈霞和孩子一直在遭受着陈放、吴占生、曾海的残酷迫害。三年多过去了，至今陈霞和孩子不但没有回家，且渺无音讯，死活不知。
湖北松滋市610绑架大法弟子赵梅的消息在明慧网上曝光以后，松滋市政法委的电话不断，一听是大法弟子打来的，相关人员就显得不知所措。赵梅，女，30多岁，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09年5月22日被松滋新疆口镇水路派出所绑架，目前关押在松滋市第一看守所。湖北松滋610头目邓年贵放出风来，威胁勒索，企图非法判刑。赵梅修炼前出过车祸，现在腿里还有三根钢筋，行动不便。80多岁的母亲一直与赵梅住在一起，体弱多病，需要女儿的照顾。
请大法弟子重视集体发正念，营救同修。据辽宁东港看守所女恶警池爱民透露，被关的这些法轮功学员不被监规，不穿秋服，都已经被他们分开单独关押。如今仍被劫持在东港看守所的大法弟子有6人。江志秋已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病重的赵桂琴要求必须回家，因在魔窟里的同修都在抵制迫害，请在外面的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能近距离发正念尽量走出来，到看守所附近发正念，其他该做的事也不要停下，继续做好。大法弟子都正念组起来，发挥整体的威力，一定能清除本地区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大法弟子就能堂堂正正地回来，世人看到大法的威力，就会对大法、大法弟子有个正面的认识，从而得救。请同修都能重视精进起来，融入到整体中，真正地发挥出我们整体强大的威力，正念十足地营救同修。
曝光恶人的问题，有同修被恶警绑架，大家想尽办法营救，因为邪恶是怕曝光的，所以很多迫害大多数是偷偷摸摸的，甚至有时都不知绑架和参与的是谁，这对曝光邪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用心去做一些记者写报道所必须做的工作，但有的同修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所知道的管辖这片的从居委会到区公安局所有的人再发布一遍，把曝光恶人当作任务去完成了。在曝光的人中，有的人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已经明白了真相，不再迫害法轮功了，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参与，你这样一曝光就起了反作用，反而推了他一把，使他走向了反面。大法弟子救一个人很难，可是毁一个人就极其容易。我们应该区分出直接责任者和其他需要讲真相的人员，应该区别对待，以免给读者造成误解。
本周33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0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心声，法轮功中国的希望。今年5月6日，大陆张女士随某省旅游团去台湾观光旅游，本来是一件非常难得高兴的事，可是临行前，单位负责人特地召集他们开会，会上强调，这次去台湾旅游，谁也不准同台湾的法轮功学员接触、讲话，谁要和他们接触、讲话了，我们带了录像机，你们人还没回去，录像已经回去了，到时整死你们。 张女士听后非常生气，心想这人哪还有一点自由啊。他们这批旅游团的人去台湾旅游，正赶上台湾6000名大法弟子为庆祝纪念大法弘传与感颂师恩这神圣的日子，在台湾风光明媚的垦丁风景区埔顶大草原集体练功，排演出金光灿烂的转法轮。张女士被这从未见过的祥和、慈悲、正义的场面所震撼，她感到大法弟子真是伟大了不起，她情不自禁地跑过去和他们交谈起来。在这次活动中，台湾的商人为了支持大法弟子的这次庆典，卖给常人的水是200台币一瓶，而给大法弟子却是120元。当时张女士也去买水，他们把她也当作大法弟子了，一瓶水也只收了她120元。当时她心里的那个感动用言语难以形容，她看到了台湾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看到了台湾人民对法轮功的爱戴，再看看中国政府，看看那个邪党，和人家哪能比，真是天壤之别。张女士回来后找到当地的大法弟子，当时就声明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并要求学练法轮功。她看到了法轮功，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并要当地大法弟子转告台湾全体大法弟子，该旅游团向他们全体成员致敬。
河北村委主任遭恶报死亡。杨运长，男，40多岁，河北省深州市东郎村村委会主任。该人受党叫干啥就干啥毒害至深。在十七大前夕，该镇派出所到东郎村抓捕大法弟子，别的干部都不去，杨运长却积极配合，挨家挨户抓捕。有一家大法弟子不在家，他还领着恶人到地里把大法弟子抓走，有的送看守所，有的送洗脑班。一年多后，2009年4月22日，杨运长在仓石路上被拖拉机压死。
四川大竹县文兴派出所恶警石小辉遭恶报。大竹县文兴派出所指导员恶警石小辉追随恶党，敌视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在庙坝派出所任指导员期间，绑架大法弟子张福寿、张展平、刘慧英，使他们被非法判刑3至5年。石小辉道德败坏，生前包养一女中学生。2009年5月17日，石小辉患鼻癌死亡，死时45岁。石小辉死前一直回避亲朋好友探视，不愿见人，瘦得皮包骨，最后死于厕所。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应南美洲秘鲁巴朗伐市政府文化部之邀，真善忍国际美展4月16日至19日在该市的缆车博物馆举办。5月1日至3日，应圣伯哈市政府市长之邀，美展在市政府公园内的圆形剧场举行，正值公共假日，很多民众前来观看。紧接着，应米拉花市政府文化部之邀，真善忍国际美展移师到炮台公园的博物馆里举办。随后，法轮功学员又前往秘鲁北部商城特鲁西游，应此地一大银行之邀，于5月18日至23日在银行内的文化中心举办美展。当地的四家报社和三家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法轮功学员。文化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在观看了画展之后，请求学员在文化中心的广场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加拿大温哥华大法弟子5月30日召开了本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共有20多位大法弟子在会上发言，交流了自己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如何做好三件事的修炼心得体会。同修们在发言中表示，今后更要学好法，更加理智成熟地走好正法修炼的路，让师父多一点心威，对温哥华的学员少一点操劳。许多学员表示参加心得交流会自己获益良多。
5月31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民众声援55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邪党及相关组织及退党退团退队，简称三退的集会。一位88岁的老华侨特意走到每一个横幅前仔细阅读。当他站在写着“中共等于暴力加谎言”的横幅前时，不禁发出赞叹：“写得太好了，这些横幅写得太精辟了。” 5月30日，多伦多蒙特利尔退党服务中心义工、部分法轮功学员与当地民众举办活动，声援55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协党团队相关组织。
德国法轮功学员5月30日在南部巴登市中心的 Jesu Templars 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长达十年惨无人道的迫害。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迫害，并为学员们加油鼓劲儿。5月22日，德国南部城市斯图加特和卡尔斯鲁尔的大法弟子在斯图加特大学的食堂前举办了讲真相、反迫害和声援退党活动。
瑞典著名的慈善机构之一狮子俱乐部于5月29日在芬斯伯举行了春季大市场，约有800家商家参加展销。瑞典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前来参加，在此弘法，传播真善人的福音。活动负责人表示，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参加该活动。
5月30日，在人来人往的瑞士苏黎世班霍夫大街上，一对推着童车的夫妇在几块展板前停下了脚步，展板上是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照片和说明，他们认真地看着展板上的图片和文字，随后在要求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表示支持。一位十几岁的女孩加斯敏在签名后说，会将自己今天了解到的信息告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应该有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如今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里发生着什么，我们也可以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五月是美国亚太裔传统月，密苏里州规政部5月27日为促进员工对东方文化的了解，特别邀请法轮功学员向员工们介绍法轮功，约有60名员工前来参加。一位学员首先以幻灯片向大家介绍法轮大法遭迫害前在中国红传的盛况，现在在世界红传的情况，以及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十年的非人迫害。他介绍了法轮功功法的特点，然后其他学员演示功法。
5月30日，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去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城马六甲市中心公开演奏，所到之处吸引游客与市民停下脚步观赏，纷纷索取资料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天国乐团从 A Formosa 古城门走向荷兰红屋，沿路为游客连续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乐曲，接着天国乐团陆续来到大马之眼、摩天轮以及古战船海事博物馆，吸引许多游人围观。
每逢周末，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都会到城市某区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暴行。5月23日这一天也不例外，学员们来到城市老区的一个地铁站旁，打开展板，向行人发资料讲真相。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在谴责中共迫害的签名簿上签名。两位年轻人观看了展板之后，又向学员们询问了好多问题。了解了真相的他们十分激动，仿佛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等待已久的东西。他们特意跑到隔壁花店里，为学员买来一支鲜花，表达自己的谢意。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郑新的文章，绝不出卖大法弟子。 2000年，由于一个学员的出卖，我被警察绑架后关进了看守所。绑架的所谓理由是非法聚集。所谓非法聚集，说起来情节实在是太简单了。在那年的除夕夜里，我到一个同修家里和一些学员一起坐了大约个把小时，谈了些练功体会，仅此而已。其中有一个学员过年以后因别的事情被抓去了，由于怕心，他把我和其他同修供出来了，然后他就被取保候审放回去了。出进牢房，也就是从一个正常的生活氛围突然间被弄到一个极其恶劣的环境时，令人很难接受，一直适应不了，那个思想上的落差是很大的，真想快点出去啊。随后遭遇到的就是提审，派出所的警员把我带到预审室，他们问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参加聚会的都有哪些学员，姓甚名谁。我告诉警察，他们都是好人，只是想练练功，没有做任何坏事，我也不可能告诉你们，我不会牵连任何人，再说我也没有犯法，你们为什么抓我？一个警察说，某某把你供出来了，他要不说我们凭什么抓你。我就借这个话题回复他，那么我要是把别人说出来，他们好再去抓人是不是？告诉你们，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他们反复讯问，而且警告我，如果不说出来的利害关系以及会造成的后果。我告诉他们，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我可以跟你们讲，因为我也没做什么犯法的事情，我也不怕，至于其他的人我都无可奉告，你们就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东西。头两次提审的都是派出所的警员，他们也没有动手打人。由于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头脑很清醒，我知道修炼的严肃性，我想到了师父说的，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选自《精进要旨大曝光》。人做了什么都得承担，不要以为自己是被动的，或者是信口开河，或者是在压力面前才说的才干的，或被邪恶所操纵的，不管这些，这都不能成为理由。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还想到了师父说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抱定了一个宗旨，绝不出卖大法弟子。随后一段时间里，公安人员对我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审讯，连牢房的人都对我说，你是我们这个号子里提审最多的一个。大概他们怕派出所人员讲情面，或者认为他们无能，这么点事都搞不定，之后就由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接过去审问。由于我仍然不配合，他们则大为恼火，在一次又一次的审讯过程中，对我采取了殴打、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威胁利诱等种种卑鄙手段进行逼供、诱供。因为是在看守所的预审室，他们打我时怕人看见，就把门关起来。一个大块头警察最喜欢出手，还经常对我拳打脚踢，有一次打得我东倒西歪，站立不稳，他误以为我是在避让，就说我不会打你脸的。我知道他们打人是有方法的，既叫你难受又不留下表面伤痕。见我还是不招，他拿起桌上的一杯开水猛地泼到我脸上，把我的棉袄、毛衣、内衣都打湿了。我也不动，任脸上的水往下滴。再往后，他们的副科长也来了。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的事情不大，何必待在这里呢？赶快说了出去多好，你看某某他的事比你重得多，说清楚了不就回去了吗？要从人的一面讲，当时我确实很想出去，因为坐牢太难受了，可是我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可不能出卖别人而换取自己的安逸啊。我想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断然拒绝了他们， 那个副科长说，你这样顽固地跟政府对抗，我们要对你严厉制裁。我告诉他，你今天即使把我就地枪决，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他气急败坏地说，我知道你很过硬，你不怕死，老子去整你的爱人，整你的儿子，把你的爱人也抓起来，叫你的儿子停学，送他去少教所，老子要叫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我们那个管段户籍送我回牢房。此人很同情我，也帮过我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很不满。趁旁边没人时，他对我说，你太倔了，本来只打算关你一个月，现在搞麻烦了，看来你出不去了。那段时间我承受着警察和犯人的双重折磨，在痛苦中守住心性，心向大法，坚定着自己的正念。最后他们的科长来了，大块头对我说，某科长是教授，下午还要到公安大学去讲课，百忙之中为你的事亲自来这里，你要配合好，不要失去机会。我可不管什么科长不科长，谁来了也是一样，就像师父说的，人不是讲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吗？选自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的宗旨是绝不会改变的。他们对我似乎也是无可奈何了，但是他们觉得很没有面子，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认为已经是非常让步的做法，免得他们下不来台，就是不用做笔录，也不叫我签字画押，由他们来提别人的名字，说一个，如果有这个人我就点头，没有这个人就摇头就行了，完了就放我出去。接下来警察说了一个学员的名字，问我有没有这个人，我马上回答说，我不跟你们搞这些名堂，任何人不牵扯。他们见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只好作罢。警察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判你的刑，判不了也要判。那一段反复持续的提审总算结束了，当然这个过程写起来比较简单，实际经过还是很难的，但是我牢牢地把住了这一关，没有向邪恶屈服，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大法弟子。虽然我没什么值得可判刑的事实，但是我对大法坚定的态度令他们害怕，他们把我当成了典型，成为他们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我可不承认这些。在看守所里我学了一些法律知识，到后来开庭的时候，我堂堂正正侃侃而谈，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揭露公安人员的非法行为。那个学员在开庭的时候作为同犯也到庭了，虽然他配合邪恶出卖了我和其他学员，但是邪恶也不想放过他，而此人见到我时是有愧的，然而我心里很平静，对他没有任何指责和埋怨，以善相待。那时我家里来了一些亲人，法庭外面还有大法弟子，他却没有人来看他，一个人显得灰溜溜的样子，中午休庭时连饭都没有吃的。我家里人买来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就拿了一些饭菜给他吃。下午开庭中，那个学员请的辩护律师当庭出示了他脱离大法的决裂书，强调了他的认罪态度和表现，要求法庭对其免于刑事处罚。庭审结束时，有法官小声对我们说，其实你们的案子我们也做不了主，那意思是说不要怪我们，是上面要搞你们。关于这个方面还有一些情况，因为与本篇主题无关就不讲了。师父说，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不管怎么迫害，大法弟子心很正，正念很足，能够清醒冷静地认识这一切，就会避免很多损失。选自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为了保护同修，为了大法弟子少受损失，我被非法判了几年刑，但是我不后悔。到监狱后我也没有放松自己，一方面坚定地维护大法，一方面向很多的警察和服刑人员讲真相救度他们，同时在艰苦的环境中提高着心性，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个学员也被判了刑，但是是缓刑回家去了。他虽然出卖了我并造成严重后果，可我对他却是无怨无恨，甚至觉得他很可怜。本来嘛，作为一个修炼中的人，谁能没有错呢？然而他自己却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管他来源如何，毕竟有了人身，又得了大法，即使犯了大错也可以痛改前非，重新振作起来，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可遗憾的是，他在出于强烈怕心的情况下，竟选择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与大法决裂， 因而造成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几年后我从监狱里出来了，听说了几件事情。一个是我原来居住的那一片有学员对我讲，说是就在我进去之前那段时间，不断的有学员被抓的情况发生，原因就是前面的学员进去之后说出了别的学员，再进去的又供出了另外的学员，好比连锁反应。而自从我被抓进去后，就像是一下子刹了车一样，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再没有学员被抓的事情发生。另一件事，有一次我乘公交车时碰到一个学员，他讲了一个情况。他说他以前曾被关在610办的洗脑班，当有学员做得不好的时候，有警察多次提到过我，警察对他们说，你们算什么练功人，人家某某那才是真正的练功人。他对我说，看得出那些警察和法院里的人都很佩服你。当然对这些情况我倒是不太在意，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走正自己的每一步那都是应该的。然而通过这个现象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修大法的人一旦做好了，谁都会服气。再一个情况就是出卖我和其他同修的那个学员，虽然没有进监狱，回去后心情却一直不好，也没有发表声明重新走回修炼，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就死去了。虽然我深知大法的严肃性，但是在突然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说还是有那么一点震动。就像师父说的，因为你过去世所欠下的业力是因为修正法而躲过了，一旦你降为常人了，无人保护你，魔也会取你的性命啊。选自《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不是师父不慈悲，正法中一切生命的路是自己选择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建议。我想我们还有其他没有做好的一些学员，应该重新认识一下大法的严肃性和修炼的严肃性，重视起这些问题来，认真地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如果做错了什么，就要及时改正过来，给大法或者同修造成了损失的，要设法弥补。众神都在看着呢，不然的话，到了那一天圆满不了的时候，将后悔莫及呀。即使有错，也千万不可自暴自弃，更不能脱离大法，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教训深刻呀。尤其是到了今天这一步，一旦被抓，最起码要零口供、零签字，切记不可再向邪恶转化，更不能出卖大法弟子。如果说在720那个时候邪恶势力大，比较疯狂，大法弟子很多人也没有修炼成熟，或者说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能会做错一些事，而通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摔摔打打，加上那么多惨痛的教训，已经足以使我们清醒过来了。而且学法学了这么多年，应该是能够理智地对待今后所发生的一切了。特别是我们所剩下的时间也是很有限了，一旦犯了大错，有没有挽回的余地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诚恳地希望大法弟子们一定要把握好自己，走好今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在家庭中的名分。前些年我的家庭观很大，妻子对我的干扰在外人看来很难想象，有时我在练动功，她从后面猛推一把，弄得我气不得恼不得。有时练静功，她在我面前不住地说话，有时晃我的头问听到了没有，有时我学法刚拿起书，他就让我干这干那，发正念时刚一立掌，他就喊着让我帮他干活，我心里憋着气，急忙干完活，一看时间早过了。有时晚上正学着法，他要关灯说要休息，早晨有时正打着坐，他会突然把我推倒等等，嘴里时常骂骂咧咧的。那时我感觉家庭环境真是一大关。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一天中午，我领一个同修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份红烧肉，妻子看到后把我痛骂一顿，而且越骂越来气，最后把红烧肉倒进垃圾桶里，同修吃惊地看着我。怎样突破这样的家庭环境，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我开始据理力争和发正念清理对方， 到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要修好自己，不能丝毫地向外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师父对弟子最基本的要求。家庭环境能不能正过来，不是靠争能争来的，更不是靠暴力能解决的，要靠善和能融化钢铁般的慈悲去面对。一关一难中也都蕴藏着对修炼人心性的高标准要求。对方为什么能够阻挡你或骂你，是你自身还存在着一个由各种人心和执着等形成的不好的场，是这个场招致对方的魔性对你的攻击。如果你的场很纯净，时刻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那种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正的场很容易会把对方的一切不正的东西化掉。由此我悟道，家庭是能让修炼人快速提高升华的最好的修炼环境。因在这个环境中，你的争斗心、怨恨心、色欲心、为私为我的心等等最容易表现出来，与你修炼向上的心产生高密度的碰撞与较量。只要自己不断地向内找，向内找，自然你就在突飞猛进的升华。不要简单地把对方看作是你的亲人，更不要对立起来视为敌人。每一关都要看作是从人走向神的一次考试，为生活琐事、个人利益，在妻子或丈夫面前能低下头，并非是向人低头，而是自己人心的一次突破。能放下是放下人的东西，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理性的东西在不断地指导自己一步步迈进的同时，我感到自己的心性提高很快，家务活也由被动干到主动干了。那时候我在心里牢牢地把握住一点，我不和妻子争，或者尽量不争。不管你有多大的魔性，不管当初旧势力是怎样安排你来磨我，你必然是和我有大缘分之人。我在清理你背后邪恶因素干扰的同时，更多的是为你着想，为你着想，为你着想。有时我刚捧起书，他就叫我干这干那，我说哎，来了。干完后问还有什么活，他说滚吧，于是我再接着看书。有时我刚立掌发正念，他就冲我吼把地拖一拖，我说好嘞。拖完后他说不干净，骂我是猪，我于是再重拖一遍。他买了很贵重的衣物回来，问我你生气吗，我说不生气，只要你穿着高兴我就高兴。渐渐的，我发现自己的心态比过去平和多了，想和妻子争吵的那个劲儿渐渐没了。有时为一件小事他冲着我吵时，我就想这点事还值得生气吗，似乎他距我很遥远，这时他吵过之后也能向我赔礼道歉。再后来，当他看到我在学法练功或发正念时，就不再指使我干活了，而是自己默默地去干。再后来，当我有时心态不好发脾气时，他也学会了跟孩子说咱们发正念，清理你爸背后的邪恶。再后来，我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时，他在旁边也跟着说退吧退吧，共产党有什么好的，都是一帮贪官。我说你做得真好，他说我看你像个好人样才帮你烧把火，不然我才不管呢。有时候晚上他在看电视，我刚进屋他就撵我，我们常人看电视，你去学法练功去。每当此时我真是感慨万分呢。名分，名分，这就是一个大法弟子在家庭中的名分。他不仅受到家里人的尊重和支持，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你的做好，使他也感受到法轮大法就是好，从而证实了大法的美好，使他们有了更美好的未来。而家庭名分的获得不是争来的，而是默默地向内找，为对方着想而修出来的。期间虽有许多苦，但每一步留下的都是升华的足迹，每一步都是在从人迈向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尊要的是整体提高。最近我的一位老同修由于放不下的执着， 导致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而且还具备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告诉同修他要到外地照顾孙女儿，实际没去得了，封闭自己两个多月，没与同修见面，也没去我们学法小组学法。当 A 同修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该同修体重已由170多斤消瘦到120多斤，这两个多月吃什么吐什么。当时 A 同修都哭了，也没在法上加强同修的正念，而是说不行就去医院吧，而且还举了几个例子，谁谁都去了医院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同修与其交流，可人在难中真的就看出有时正念不足，第二天家人就把他送去医院并做了手术了。就此事，我们两个学法小组在一起交流，首先我们学习了师尊在洛杉矶释法回讲法，接着 B 同修又以现身说法谈了自己以前也犯过和 A 同修同样的错误，事后认识到自己那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同修在难中往往有时正念不足，但其他的同修一定要站在法的基点上与其交流，不能符合人的执着去说，不能让邪恶生命因素钻空子。并且他又说了在另一同修在难中时他的一句正念的话，使该同修顺利地闯过难关。大家都认为 B 同修做得不错，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现身说法很有说服力。通过交流，其他同修也同时向内找，有的说如果不在一起交流，我们也赞同 A 同修的做法，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特别 A 同修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没站在法上与同修交流是不对的，大家共同认识到师尊给我们留下这种集体学法一起交流这种形式非常好，达到了整体向内找整体提高的目的。这次交流效果还真是不错，可事情还没完呢。有时那个不好的物质表现出来不太明显，很难察觉。当第二天再见到 B 同修他们，发现有不易察觉的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当时我只说了一句，你们俩起心了，并没直接给他们指出来是什么心。我也向内找自己，他们为什么在我面前表现，我以前也有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后来在07年被恶境绑架过，找到这些不好的心，决心去掉，同时也感觉到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帮我消去这肮脏的物质，现在自己感觉好像没有了，那么为什么又在我面前表演呢？就在这时，我家火房的下水管道阻塞了，儿子怎么整也没捅开，我马上向内找，突然意识到自己向内找也要善意地给别人指出来。我明白了，光顾自己向内找还是不够的，那还是为私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经济要旨，佛性无漏。师尊又利用一件事点到了这个私。师尊，我明白了，在自己向内找的同时，还要善意地给同修指出来。法理明白了，下水管道严重阻塞，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然通了。我知道在师尊的点悟下我找对了，谢谢师尊。正如同修交流文章所说，随着法理的清晰和境界的提高，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成就提高而表现的，只要向内找，就一定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在。另外，那个去医院的同修，我们也没放松与其交流，现在该同修状态很好，也向内找到自己的不足，决心去掉这些不足，精进实修，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最后与同修一起重温师尊心经文贺词，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修炼会关联着与自己有关系的众生的未来，因为在修炼中吃了不少苦。我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想法，当时为什么非得要下到人间来得法呢？难道就在天上等着不也能同化大法吗？虽然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但我还是有这种不好的思想。今天在看到同修的一篇关于当时我们为了救度众生而下世的文章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到最低处得法，到最低处来同化大法救度众生。记得师父曾经讲过，宇宙是一个循环体，一切物质因素它是循环的，有罪的生命被销毁的过程中也要消去它的罪，销毁销毁再销毁，焚毁到绝无生命的死亡物质的时候，会逐渐的又层层提升利用。宇宙是一个循环体，如果物质是变异的就不好办，变异后的物质因为被低层生命吸收了，高层生命又不能到低层来解决，低层生命解决不了的物质再利用后，循环中再升华，物质开始时的变异升华后，上一层生命也无法完全解决，升华中每一层都不能完全解决，而且众多的物质发生这种情况，就会使大面积宇宙发生变异。选自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当时理解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众多的主王下世来到人间转生成人，利用人体来得法，首先从分子这一层开始改变自己，然后层层归正自己，同时与自己有关系的众多生命也因此被救度。这才明白为什么师父说修得好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圆满。以前我总是读法，现在改为背法，而且要求背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显现在眼前。开始这样做的时候非常的慢，但我不为速度所影响，我明白背法不是走形式，形式上快慢并没有用。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那个例子，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就这样坚持下来之后，到现在才不过半个月的时间，我真的感觉到巨大的变化。今天在背法之后，脑袋里浮现出一个词，翻天覆地。我知道在另外空间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法的威力太大了，只是我以前没有静下心来学，所以也没有感觉到法的威力。我是个年轻的弟子，其实我修大法也很长时间了，但是长期静不下来，不是这个事干扰就是那个事干扰，平时觉得自己比较重视学法的，但一遇到事就不行了，而且还曾经走向过反面。我走回大法之后，曾经苦苦思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总结出来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两点，一是不重视向内找，二是没有学好法。其实我以前每天学法时间也不少，但是就是没有入心，遇到问题就过不去，最后被旧势力迫害的走向了反面，教训非常的惨痛，幸亏师父慈悲又把我救了回来。但是我看到周围还有这样的同修，和以前的我一样，自己感觉重视学法，学法时间也比较多，但一遇到问题还是不会向内找，名利情都很重，我看到非常着急。我不希望同修走我的弯路，非要栽了跟头才爬起来，我觉得就是学法没有入心的原因。师父说他的能力都融在了这部法中，师父也讲过法能破除一切执着。为什么还有不少同修在家庭观、病业观、经济观中长期苦苦挣扎呢？我觉得就是没有学好法。真的坚持一下，学法的时候不求速度，慢慢的背法，把法的每一个字都显现在眼前。师父讲过，那每一个字后面做的都是层层的佛道神，那觉者的无边法力肯定能够化解掉我们所有的思想业力和执着。坚持下去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